弟兄姊妹们平安。下午有没有休息一下？听到博讯的学生交通，上课白头发增加了，这个腿上长疤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哈。不要吓唬到你们不敢来报名博讯哈。那我们其实在博讯的里面大家一起学习啊，不管上课的学课的，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的基督的学校当学生，啊，我们一起来成长。啊，我不晓得这两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已经一整天过去了，这个我希望我们昨天一开头跟弟兄姊妹的提醒我们都不要忘记啊，在人的中间，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一首诗歌说使我成祝福， Make me a blessing。所以我昨天讲到戴季中，他形容他的父亲，戴季中牧师形容戴少珍老牧师，他说 My father lives to make a difference 啊，我的父亲活着是为了要带来不同啊。这个带来不同呢，在人的中间就是把祝福带给人啊。那么在一个局面的里面，在一个环境的里面呢，他就是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人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所有的处境、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立志要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啊，那么神就能够使用我们，常常让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这个人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啊，那个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啊，把祝福带给别人。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光只是这样听的一个道，好，我们要真正的去操练。我不晓得从昨天到今天这样子短短的一天里面，你有没有试着去体会过，你真的扭转过什么局面？你真的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大家想一下好不好？你不见得要做很大的事哈，你可能看见一个软弱的弟兄，这个你鼓励的他，陪他讲了几句话哈，或者你看见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受苦，你过去陪他祷告了啊，或是你看见地上有垃圾有纸屑，你把它给捡起来啊，或是你今天中午剩下最后一片西瓜了，你很想吃，你让给别人，啊。不要以为我们都在讲大道理哈，弟兄姊妹，其实属灵的东西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啊，应该就是在我们生活最细微的事、最平凡的事情里面，我们活出基督的美丽来啊。主耶稣在啊，什么事情都会不一样的啊。主耶稣在啊，每一个人都会从他的身上得到祝福的啊。主耶稣在啊，这个局面一定会被转变的哈。他如果原来是不好的，一定会被转成好的；他如果是好的，他就会变成更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啊，就是我活着，我这一天我就要当一天用，我绝对不让今天随便在我的手中过去啊。同样的，我活在今天，神把我带到这里来，让我有机会跟啊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啊，我就希望我成为众人的祝福啊。过两天神把我们带回家了啊，弟兄姊妹回到我们的家中，我们就成为家人的祝福啊。过两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了，进到工作单位了，我们就要成为我同事的祝福啊！我们到哪里去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那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做的，他来到地上就是这样啊。所以当雅各在巴旦亚兰，在这个拉班的手下受苦的时候，其实我说雅各讲了一句话，是他自己那个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在讲的是什么。那么后来神真的就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把雅各做成那样子的一个人啊，就是在创世纪28章28节，他说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了你。他那天是跟拉班在生气的哈，他跟拉班在争辩的啊，他说神是借着我祝福了你，你知道吗啊。他还是很血气很肉体的讲这句话。但是弟兄姊妹啊，神就在雅各的身上一辈子的工作，做到最后雅各变成以色列了啊，他到处成为众人的祝福，他到哪里去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世界在他的眼中已经算不了什么，全埃及最好的地，法老说都在你们眼前，你看见这个雅各，从来没有看见雅各有任何的动作啊。我常常说，就是今天把大家放到一个大百货公司哈，给你5分钟10分钟，你拿多少东西都是你的啊！你看我们一定忙死了哈，跑过来跑过去啊！不要说拿好了，拿太重了，你只要摸到它就算你的，给你10分钟，你看你跑不跑？跑死了哈，跑上跑下，东摸西摸，到处摸啊！ 啊，弟兄姊妹啊，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丰富了哈。那我们实在希望主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改到最后，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给的人，而我们不是到处抓，像雅各啊，他雅各能够被神改变，改变从一个这么爱抓的一个人，变成一个随处就是给的人啊，连世界跑到他的面前就如同无有一样。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啊！希望我们过了第一天了，我们底下还有四五天，大家要好好的祷告，让我这个人真成为一个流转局面的器皿，让我这个人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我们小组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学习用很简单的话那个真的是把整个生命，把整个灵摆在我们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的祷告成为一个服事啊！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疲倦可以卸去，让他们的烦恼可以交给神，让他们的重担都能够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借着祷告，借着爱，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好不好？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是要稍微赶一点了，好，那我们就讲两卷书。我本来想说把俄巴底讲留到明天，我觉得那样三卷讲更赶，所以留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可能更合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讲两卷书啊，阿摩斯书，还有呢俄巴底亚书啊，就是第三跟第四卷书。那阿摩斯书，我们很快的介绍他一下他的背景啊。那阿摩斯，我昨天其实今天早上已经讲过了，阿摩斯他是一个南国的先知啊，犹大国的先知，但是却被神打发到北国去。那这个你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你会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啊，阿摩斯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啊，他说我是个牧人，而且呢我是个修理桑树的，你就晓得他根本就是一个农家子弟啊，根本是在乡下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你从他的谈话里面，等一下我们去读他的信息，你就知道这个人讲话非常粗犷直接啊，他用的话是非常粗糙的话，可是他却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知道他自己不配。你看到哪一个小先知讲话像他一样，他自己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摆明了，我啥都不是，我连先知的门徒都不是啊，更不要说我是先知了。但是今天因为耶和华差我要我来传信息，所以我就来了哈。那阿摩斯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burden 啊，就是一个负担啊，他在他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他要为神说话啊，因为所以你发现所有小先知他的名字跟他的信息跟神传给他的信息几乎都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很稀奇的事情。好，弟兄姊妹，这个阿摩斯在这里说到他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是他在他里面却有一个负担。我昨天晚上一开始讲到，我就讲的今天传道人很多啊，真正在传信息的时候带着负担带着使命传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因为现在的资料很多，你要传一篇信息说老实话也不是太难啊，你东看看西看看，东踢一点西踢一点啊，凑合起来你可以唬很多人啊。但是弟兄姊妹，当你要真正传一篇信息，是有一个负担在我们的身上，而我们借着信息把这个负担给释放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这个负担其实强到一个地步，它成为一个使命啊，就让我们在传信息的时候我们带着使命感啊。所以先知是南国的先知，但是他传的信息主要是对北国。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他写作的背景啊，说到他是在乌西亚的，犹大王是乌西亚，以色列王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那这个耶罗波安这个历史上就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啊。那耶罗波安第一个就是整个以色列家这个祸首啊，罪源祸首就是遭金牛犊的耶罗波安啊，这个所以以色列这十九个王里面名字说的那至少有十七个，那其他两个也你从上下文也可以知道没有离开这个罪啊，就是他们总不离开这个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就是拜金牛犊的罪。那么这是耶罗波安二世。那耶罗波安二世当王的时候是整个以色列非常非常强盛的时候啊，所以我忘了是早上还是昨天讲过了，他收回了许多许多的失地，那么他自己的国家国防军事的力量都大大的扩增啊，所以 耶罗波安二世是以色列王国从这个所罗门王一直下来以来啊，是最强盛的一个阶段。好，那外面来说，他的军事、他国家的经济、他各方面，他都强盛的不得了。啊，但是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那当时的以色列国却是糟糕的一塌糊涂啊！他们拜假神，他们道德堕落，而且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阿摩斯，虽然他所传的信息跟何西阿啊，有很多的地方类似，因为已经靠近以色列将要亡国了啊。那阿摩斯是比何西阿稍微早几年，那何西阿比他年轻，那阿摩斯是稍微早了一点啊，在耶罗波安二世开始讲。那么从耶罗波安二世到何西阿之间有七个王，我们今天说过换了五个朝代啊，就是很快很快的就换一个，很快很快的啊，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天就换了一个朝代啊。你就发现，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啊，神使用阿摩斯，使用何西阿起来对以色列传出非常严肃的信息。但是在耶罗波安的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从来不会想到他们会亡国，因为国力太强啊，军事各方面都强，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啊。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儿女们属灵的堕落，那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何西阿，这是阿摩斯书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啊。那我们很快的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中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有钱人在这里欺负那些贫穷人。贫富不均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且富人欺负啊，这个欺压穷人啊。我想我们看一两节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啊。我们请看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咽啊。这个他是先知用非常非常生动的笔法写出他们当时的情形，就是他们贪到一个地步啊，他们要得到一个地步，他们明明已经拥有很多还是不知足啊。他们可以为了一双鞋子卖掉穷人，把他当奴隶一样啊，为了一双鞋子，好，我把这个人卖掉了，你把那个鞋子给我啊。他们可能这个奴隶被卖掉的时候，就可能要跟他的家人分开来，妻离子散哈啊，一个家庭可能就被破坏了。就是他们根本完全没有爱心啊，没有人性的，把这些奴隶、把这些穷人当作商品一样在这里处理他们啊，就是贪到一个地步。他们说他们见了穷人，连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都会流口水。怎么会贪到这个地步呢？这是神界的阿摩斯形容当时的情形。那弟兄姊妹，我再一次预备阿摩斯书哈啊，因为我上次讲小先知是在我们那里好几年前呢啊，我觉得最近整个经济的发展啊这么快速的发展，我想美国这几年在经济上是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改变啊，这个所谓的 Delta 啊，这个就是这个改变啊，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经济的进步啊，大家物质的享受、生活的改善啊，这个经济的发达啊，包括国力的发达，那这几年都是从前远远不能比的事情啊。你看我们进来开车，真的像乡下人进城一样哈啊。我常常说，我们现在是美国难民啊，来到中国观光的，或者来到中国观摩学习的哈、啊，来到这边。你看我说我住了30多年，我从来没住过这么漂亮的旅馆，我讲的是真话哈。你在我们美国要住这样子的旅馆，一个晚上肯定至少400-500块美金的啊。所以你不可能会去住这样子的环境，可是你看中国可能这样子的情形是非常普遍，越来越多。你到上海，到浦东，到外滩，你看见整个经济一栋楼一栋楼的起来，不光是上海了，全中国各地雨后春笋，到处都是这样子。那弟兄姊妹，当人心在向前看，在这里追求享受，追求更大的拥有财富的时候，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失去了纯正，我们失去了爱心，甚至我们失去了神造人最基本该有的做人的态度啊。 当时的以色列国就是这样子，当他们国力增强的时候，当他们经济发展的时候，就有很多不道德，很多不公平啊！这些商人做生意的时候用诡诈明明已经得到了这么多钱，那看见穷人头上的灰尘都要流口水，你就知道他们心里面的这些恶毒，这些败坏哈，这些邪恶，因为他们太贪了。我二十多年前我在曾经碰到一个弟兄，他自己是做生意的啊，他那个时候生意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他是在一个很旧的车库里面，他其实原来是摆地摊的啊，后来在车库里面，后来慢慢做大了租了一个地方，后来一直做，就一路做上去。那中间我碰到我的弟兄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做生意一定要先学会刹车啊，如果你不懂得刹车的话，我说那是一个无底洞，我说那是一个下坡路，我说那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那怎么真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后来听说他赚的钱已经，他这一辈子，他跟他的子子孙孙已经可以好几代完全不需要做事不愁吃不愁穿的哈。哇，这种事情大家一听都很羡慕，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去摆地摊了，我们也开始了。弟兄姊妹，他白手起家摆地摊，一路起来做了赚了这么多钱。弟兄姊妹，当我们如果不懂刹车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事。多少人就是因为外面的发达、物质的兴旺啊，各方面什么都有了，他失去了在主的面前爱主的心。啊，不是我们不能拥有丰富啊，这个圣经上神也乐意祝福我们。但是呢，今天一个人如果在钱财、在马门的事情上，我们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的话，啊，如果我们的心啊，我们可以拥有事物，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人。可是当你在这里拥有这些，而这些成为偶像，成为我们身上的捆绑，成为我们身上的瑕疵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那这两个是彼此排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可以很爱世界，我也可以很爱神啊，这两个是绝对冲突的。你可以拥有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你不能爱它啊。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我们可以彼此有不同，但是绝对不能不同心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神给我们丰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拥有这些丰富，拥有这些祝福，但是他们永远不是我们的主人。它是属神的，我们是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神所有交在我们手中的事情。亚伯拉罕的这一生就是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永远在这里宣告神的主权，他永远在这里做见证，说主，我是属于你的，我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他在这里宣告，他在这里奉献，他在这里过祭坛的生活。但是当神留给他的东西，他永远在主的面前用帐篷的原则持守啊，这个不是我的家，这不是我的根，我不受他捆绑，我永远在这件事情上是自由的。神说起行走，我就走啊，神说放，我就放。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见证啊。我记得一个老弟兄曾经有一次讲见证，他说在好几十年以前这个在中国某一个地方，他说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全城市里面大概排行榜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有钱的一个财主啊，他原来是非常非常爱财的一个人。他每一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傍晚这个回到家的时候开始数钞票啊。现在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数钞票了哈，都是电脑化的了啊，数钞票都还不是那么有钱的。这个你们听过我上次讲这个理想的工作，对不对？这个中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什么年终什么分红又加薪啊，不晓得被神改成说这个数钱数到手抽筋啊。我想大概都是温州的弟兄姊妹改的哈。然后后来我们在那里讲的时候，弟兄们就说：“哎呀，数钱数到手抽筋还不是最有钱的，最有钱的人根本不数钱的。”他说到在那个城市里面第三名的财主，他每天晚上就是数钱数钱数钱，他高兴得不得了。有一天他得救了，而且他得救得非常强，所以他还是回到家，那天习惯性的拿出钱在那里数数数，数到一半主说停了，够了够了，你已经数了这些钱已经够你用了，剩下的都是我的。他以前数钱是从第一张数到最后一张，那么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都是我的。从他信主的开始以后，主给他一个新造的算钱方法，就是你开始数数到神说停， 那么神说停呢，停以前的钱是给你用的，神许可给你用的，剩下的都是神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弟兄也真的很有学习啊，他每次拿到钱就带着感恩的心就开始数，那主说停，那么他就谢谢主，其他的就奉献。这个叫我们做，很多人会心脏病的。血压高，主啊，你千万不要说，我们每次就故意数错，十张一起数，对不对哈？多数一点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神可以很放心的祝福他。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国，当他们在这里发达，整个国力增强，军事增强，财富增加，可是他们却在主的面前堕落啊！他们没有怜悯的心，他们不顾念穷人，他们完全忘记了律法书上神有这么多的律例典章，其实中间都叫他们要有怜悯的心，因为怜悯这是神的本性。一个不懂得怜悯的人，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也不容易接受神的怜悯。所以为什么我等到我们明天讲到弥迦书的时候特别说到世人啊，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那这是他们讲到他们的情形。那另外一方面呢，当他们物质发达，经济发达，各方面在享受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在主面前敬虔的心啊。他们不仅仅贪到一个地步，没有怜悯心，他们欺负穷人啊，他们剥夺讹诈穷人，而且他们已经在主的面前失去了向神的纯正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第二章啊，还是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从你们子弟中间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有钱人啊，对不起啊，当时的有钱人，免得我万一你们再度有钱人被我一杆子打翻一条船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就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他们不仅仅讹诈贪得无厌，而且他们在属灵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向着神的敬畏和纯正。就连有少年人起来愿意做拿细耳人，就算有人起来愿意为主来传话，他们都说你闭口，你不要讲话啊，就叫少年人，叫这些拿细耳人，你回去喝酒吧，不要这么严肃，别来这一套啊，不要自表敬虔啊，不要把自己的头上戴着光圈啊，我们都一样都是罪人啊，你不需要那样子就当拿细耳人，可以讽刺，可以嘲笑，可以拦阻，就让很多人不敢爱主啊。弟兄姊妹啊，我自己连我从小到大，在我有生之年看到的基督徒啊，有的是在别的教会，在学校的时候，就的确有这样子的人，他看不顺眼你爱主啊，想尽办法来嘲笑你，来讽刺你，想要拦阻你爱神。哇，你头上戴着光圈啊，你这么，我这种话我亲耳听过的啊，当然不是对我说了。我头上没光圈啊，他是对啊，看见有人起来说一些正直的话，说一些要爱主的话，哦，就起来这个讽刺嘲笑啊，就是你这些人，你们头上都是带着灯光圈的人。弟兄姊妹，就是有这样子的人啊，他怕你爱主，他不要你爱主，你的爱主会造成他里面的不安啊，我们的有人的爱主会造成他心中的定罪，所以他说你们都去喝酒，你们不要再讲啊，不要再讲。讲的不舒服，讲的煞风景啊，讲的这个尴尬啊，所以你最好闭嘴，不要再讲话。弟兄姊妹，这是当时的情形啊。那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啊，在耶罗波安二世在北国最强盛的时候啊，当时的情形。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同席的先知，我们说过了，北国这个是何西阿，是跟他最靠近的啊。那约拿，我们明天会来讲他。那南国呢是弥迦跟以赛亚啊，那比他稍微晚一点。那么参考的经文也请大家回去参考啊。写作的目的啊，在第二页，当时就着国势来说，以色列是正处于全盛时期，全国上下却不知道感恩，处处充满了偶像和虚假的敬拜，满了奢侈、厌乐且欺压贫弱， 道德败坏却不肯悔改归向神，因此先知对以色列发出神的审判，一面严厉指出他所有的过犯，另外一面却给予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当预备好来迎接神，迎接即将来临的审判和刑罚。所以这个 keywords 这个罪呢，我没有写在上面，罪出现了17次啊，所以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指出了以色列的罪状啊，这个劝勉他们要悔改。那其他的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三番四次的犯罪你们不肯归向我，我这边列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啊。那这个 keywords key sentence 这个要节讲到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还有第五章说到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等等。好，那么我们看到先知的时候啊，我们注意到我们刚才说过他出身贫寒啊，他完全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是在犹大的旷野当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但是神却差了一位十足乡土气息的人到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去传递审判的信息。那弟兄姊妹，当这样子的先知并不容易啊，你可以想到当时的撒玛利亚是非常的繁华奢侈，那么神派的一个乡下人啊，做牧人的，要种你桑树的啊，他的穿着、他的打扮、他的气质、他的言谈，那一进到城里面，大家一定都知道，哎，这个是乡下来的啊。其实就连今天，我想在大上海、大北京啊，比较繁华的地区，如果来了一些从远地来的、外地来的、别的国家来的，我想我们都很容易看出来啊，他跟别人不一样，对不对？这样子的人进来要来传信息，你知道那是很难的事情，别人根本瞧不起他啊，你算什么啊？没受过什么教育，穿的那副样子，你居然来这边来指责我们。所以先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先知啊，他自己说他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可是他的灵、他的忠心啊，他向主的这个态度，通通都是一个先知身上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态度，就是对神绝对的忠心，而且毫不妥协的传神的信息。那第二个呢，他的信息非常非常的粗犷啊，他没有雍容华贵的风采。他用词不像约珥，不像以赛亚。我想我们读约珥书啊，如果我们懂得文学的话，你读约珥书、读以赛亚书，你都会觉得是上乘之作。他用的形容词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触。我常常读这个以赛亚书写的这些话，我都在想说，哎呦，他怎么可能想得出这些话来形容？啊，写得太好了啊，真的是雍容华贵哈、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丽的词藻。但是呢，我相信他们也不是在文学的境界，而是圣灵感动他们啊，那个写出来。那么阿摩斯他的话非常的粗啊，非常的直，但是却生动有力，自成一格。你看他讲到这个讲到撒玛利亚这些有钱的妇女啊，这些女的，他骂他们说你们像巴山的母牛。我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我们那天开车哈、啊，那个游览车啊，从北加利利开始往这个黑门山的方向走哈、啊，那么到了。经过巴山那一带的时候，我们整个车子睡得东倒西歪的哈，因为很累，中午一点多刚刚吃完饭啊，我就隐隐约约的，因为我这个人睡觉很浅，我就听见导游在那边跟我们讲说，哎，你们看看旁边，那就是巴山的母牛，马上醒过来看哈，我来不及照相，因为那时候没有这种傻瓜相机哈，来不及拿，那车子就是转弯过去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巴山的母牛，哇，我还很少看到这么大的牛。各个肥壮非常大的一个牛哈，所以阿摩斯他形容的非常生动，他用乡土里面这个乡下里面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形容城里面这些人。这个我想撒玛利亚的妇女看到这个话都要跳起来，巴不得、啊、赶快把这个阿摩斯给关起来给打一顿，你叫我巴山的母牛，这是一个大的羞辱，可是他的话却非常直接。只不过我要插出去讲一下哈，你们不要因为读了阿摩斯以后就成为将来骂人的借口哈。 用粗野话，你说反正我跟阿摩斯一样，很有乡土气息，直言不讳。阿摩斯是阿摩斯，你是你啊，我是我哈、啊。我们是在主人面前啊，不要随便乱用话。那第三个，刚才说到先知更大的特点是在于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对使命绝对的顺服。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啊。那么尤其在那个大京城里面，他所面对的是离弃神的君王。他所面对的是威吓他的祭司，他所面对的是贪婪的富家这些有钱人，他所面对的是堕落的百姓。你知道他进到那个城，他是非常非常的孤单啊，势单力薄，面对一个这样子一个可怕的堕落权势，而且从君王一直到百姓全部都堕落。所以阿摩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读这些信息就这样读过去了，可是如果把我们摆在那个境界里面的话，你就知道很不容易啊。那今天在神家里面，好好先生很多啊，要当好好弟兄好好姊妹都很容易，但是敢起来啊，看见神家的错误，把准神拉出来，能够直言不讳，能够在爱的里面，真正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让神儿女们归向神，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少，真的大家都怕得罪人。以前我第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听到别人跟我讲说他们教会开长执会的时候常常是拍着桌子开会的哈，我那时候以为他是夸张性的哈，那么他跟我说是真的。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呢，跟我讲说他们在长执会开会曾经拍着桌子吵架的已经不下五至少有五六个教会，在各地不同的哈，有的在欧洲，有的在别的地方啊，开会拍着桌子吵架开的。因为怎么样，这个世代真的是已经在主的面前越来越堕落。好，所以你要能够勇敢起来为着神家说属灵的话啊，讲属灵的原则，你常常会得罪很多属血气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所以以前有个老弟兄，他说他到马来西亚去，他到了马来西亚去的时候，他就骂当地的教会哈、啊。他说：“你看看你们教会是专门培养肉体的专家啊，有这么多人就是在教会培养肉体。”那我看他底下写什么东西，他说：“你看啊，这些人发脾气，你就让他站讲台，因为有些人生气说为什么他可以站讲台，我不可以站讲台，就在教会吵啊，吵了以后他马上就让他站讲台。”他说：“你们是专门在培养肉体。”有没有人敢对那些发肉体不属灵做错事的，我们能够很忠诚，很在爱的里面，像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的里面我持守真理啊，我要把神最好的，把神的路，神的道，神的旨意能够很勇敢的对你说。今天敢去成全别人，敢去纠正别人的越来越少所以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你被别人成全，有的时候别人成全我们的时候不见得那么了解我们，可能会有点误会啊，或是不够完整，那么你也不要一下受伤，要感谢神今天还有人在神家里面敢这样子的勇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小小的幽默，就是我到了北京大概第四年还第五年才有机会终于有一天趁着半天的时间，我跟杨老师跟另外一个同工我们三个人哈就赶快打了一辆车跑到长城去看了一下，从小到大读万里长城从来没机会去看过，所以那天我们就半天跑去跑回来啊。那天我们打的敌呢那个司机开车开得快得不得了啊，他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开了100多公里，然后那个车子就这样晃晃晃晃晃。那我跟杨老师坐后面，那个另外一个同工坐前面，我就在后面一直跟他讲，我说师父啊，我说不需要开这么快哈，我说太危险了啊，我说你要不要慢一点？他就哦，好好好好好，可是他还是很快。所以前后我讲了三遍以后，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已经太啰嗦了，我就拍拍前面的弟兄哈，我说你帮我跟他讲一下哈，不是帮我了，我就跟他比个眼神，你也要跟他讲啊。结果他跟我点点头表示他懂了哈，然后呢就开着开着，然后他就跟他讲，他说师父啊他说你车子的性能真好啊哈啊就完了，这是他的成全。我后来我就求他，我常常求他，我讲这个例子我也不怕，因为我跟弟兄说，我说你的成全是反而助长他，对不对啊？他是说你的车子性能很好，所以跑得很快啊，跑得太快了，谁听得懂？ 你是师父，你听得懂吗？那天如果有人跟你说，哎，师父啊，你的车子性能真好，你哪里会知道他是在纠正你，想叫你慢一点？只有主耶稣听得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了。他这样子讲没办法成全他的嘛，对不对？你需要直接讲说你太快了，这是危险的事情，不需要这么快。但是今天连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都不好意思讲，今天更不要说在神讲里面啊，有些人做错事情，有些人说了不该说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勇气去面对，能够把它挽回啊？所以阿摩斯是从南国被打发到北国，他会想说，主啊，你自己从北国兴起一个就好了嘛。这个北国不是也有别的先知吗？何西阿不是也在那边吗？你何必要叫我去呢？那神就是打发他去，他可以有很多的理由不要去，但是神打发他去。他到了那边，他面对的一个离弃神的君王，他面对的是威吓他的祭司，他所面对的是那些很贪婪的这些富甲，他所面对的是堕落的百姓，那真的就是全面性的堕落。但是阿摩斯就是去了，而且事实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出阿摩斯这样子的服事带进了什么果效，但是他就是顺服神，他就是去了。结果是神的事，成为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讲过，成为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情，神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神用不用，那是神的事。同样的呢，成为神何用的器皿是我们的事，那果效如何，那都在神的手中。
那么第五章啊，我们翻一下。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
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我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发现用了好几个字，重复的字啊。那我们读圣经读得细的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到那些重复的笔法。那么在这里讲到主他厌恶，他厌恶，他不喜悦，他不悦纳，他不顾，他不听，然后最后用了一个唯愿。就在这里讲到神要的是什么，神不要的是什么。你就发现在这里他们所有外面宗教的仪式宗教的做法都有，他们还是有筵束会啊，他们还是有禁食，他们还是有燔祭，还是有平安祭啊，他们甚至用很肥的牲畜献上来，看起来都是很好的，你从外表看几乎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们一样有啊，这些所有宗教的敬虔的行动他们还是有，可是里面却是坏到底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说我不要，我不愿，我厌恶，我不喜悦，我不顾，我不听，我不悦纳，唯愿。神要的是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形，神所要的是属灵的实际啊。我记得我四年前到美国中部一个教会，你知道在美国的教会也常常很多教会很荒凉的。我到了美国中部一个很大的教会，那天我在我讲道的里面，我用了一个词叫做 spiritual reality 啊，叫做属灵的实际啊。我说神要的是要属灵的实际啊。那天会后有一个连长的弟兄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他说我在美国中部这么多年，几乎20年，我没有再听到这句话了。属灵的实际我已经快20年没有听到了。就是一般人不注重这些属灵的实际，他们外面还是一样有各样宗教的聚会，我们一样礼拜天聚会，我们一样有传福音聚会，我们一样有这个迎新聚会，一样有各式各样的有守圣餐的聚会，但是我们属灵的实际其实已经掉了。所以你发现在耶罗波安二世，在阿摩斯的世代，北国他们兴旺，他们经济发展，他们国力强大，但是他们外面宗教的壳子通通都在，但是里面却是腐败啊，里面根本都没有办法蒙神悦纳啊。那岔开出去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句话哈，那在这里神不喜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个字啊，叫做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并不是神不喜欢节期，节期利未记23章是神定的节期，不是神不喜欢燔祭平安祭，这些献祭的条例是耶和华所颁布的，也不是不要有筵束会，不要有这些，而是神说我厌恶，我不悦纳，我不喜悦你们的，因为是人出了问题，不是这些东西出了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读经断章取义的话你随便抽出来一节圣经说这个你们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那这样明天这个董姊妹就不用去跟人家讲 worship 的。你断章取义拿出来就说神不喜欢，神说叫歌唱的离开我，我不喜欢听琴啊，神是说不喜欢听女人的，因为这些人不对啊。当人对的时候，神悦纳的，就连我们做不出来，神都悦纳。那么神为什么悦纳亚伯和亚伯的供物，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供物？所以请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读得清楚哈。有人说为什么该隐也是献祭，亚伯也是献祭，但是神却悦纳了亚伯的却不悦纳该隐的，那不是很不公平吗？请你们注意到，神不悦纳该隐和该隐的供物，是这个人已经是一个不对的人，所以他的东西神不要。神悦纳亚伯和亚伯的供物，神是先悦纳这个人。所以我第一天就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一定要先成为一个对的人，存对的态度，做对的事啊。那么事情是最后的，人必须先要对。人不对，你做的再对，神都不悦纳；人不对，你有再多的严肃会，你用最肥的牲畜献上当燔祭，神说我不悦纳，我甚至厌恶。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些事情啊。神在乎的永远是我们自己这个人啊。好，我们现在很快的把阿摩斯书看一下它的分段啊。阿摩斯书的分段其实也是非常的清楚啊，虽然它看起来好像很长它一共有这九章的圣经啊，但是呢你把8352这四个字记得的话，那基本上阿摩斯书的分段已经出来了哈。就是它有一开始对八国有八篇的审判信息，叫做八啊。那第二个呢，是第三章到第六章有三篇特别用来责备以色列的信息。那么这三篇信息都是用当听开始我等一下再回来。那第三个五呢，是指五个警告的意象，从第七章到第九章第十节，8-3-5。那么最后二呢，是结束在两个复兴的应许。所以阿摩斯书的分段其实是非常直接的啊，跟他的性格很像，清清楚楚。好，那前面一开始的八篇审判的信息，那基本上你可以再把它细分成为两个啊，一个是对四围列国对其他国家的审判，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那么第二段呢，是对百姓的审判，那么就包括了对犹大和对以色列啊。那你发现这个阿摩斯哈，他虽然这个个性直接粗犷，他这个人用话这个粗俗，可是当他在这里写这个信息的时候，那我也决定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有上头来的智慧写啊。这个你发现阿摩斯的笔法，他开始他就先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这些仇敌写起啊，讲到他们三番四复的得罪神，所以神说耶和华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哇，这些以色列人听到就很高兴。你看这个第一个国家是在这里讲到大马色啊，一讲到大马色，将来神要刑罚他，哇，全是以色列都欢呼，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神要审判大马色。然后接着他就讲第二个国家腓力士要受审判啊，因为他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耶和华，神说我不免去他的刑罚。哇，他们又一阵欢乐。那接着到了第三篇说推罗要受罚，接着第四篇以东要受罚。哇，以色列这些人听到这个从乡下来一个土包子，但是讲的话很中听哈啊，他们都非常高兴啊，可能人越围越多，可能王也来听了，祭司也来听了。哇，怎么会来一个土包子讲的话这么好听啊，把周围国家全部骂了。而且更过瘾的是连犹大都骂了。哇，连南国犹大都骂了，接着就骂犹大啊！你看到的第二章第四节，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哇，他们正在陶醉的时候，哪里晓得阿摩斯话锋一转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不仅仅那个箭头转回到以色列，而且从底下剩下所有的全部叫都是在骂以色列。底下所有审判的信息都针对以色列出来，所以他们越听越受不了， 啊，越听越火大，到最后祭司起来羞辱他，啊，祭司起来恐吓他，啊，祭司在这里控告他，说他在这里说，啊，他的王会死，啊，这个祭司受不了，就起来带头在这里反对他，啊，所以我们看第七章这个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就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这都是谎言，啊，阿摩斯从来没说过，而且呢，耶罗波安也不是被刀杀，呵呵，他是平安的归到他列祖那里去，所以你就晓得这些人 要造谣要误害，啊，要恐吓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的。那么在神家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些属灵的人被欺负哈，啊，因为恶人当道，他说谎话他不在乎的，啊，他讲重话他不在乎的，啊，他在这里造谣，他在这里误骂，他不在乎的，啊，常常都是那些在主的面前顺服神，啊，这个走十架道路的在这里受冤屈，啊，你看见他就起来误害，啊，这个阿摩斯，然后底下他就羞辱他。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啊，你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换句话说，等于恐吓他，你赶快逃吧，你再不逃有事情要发生，而且你到那里去糊口，不要在这里骗钱骗饭吃，啊，这种话都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这些事情其实在神家常常也是用不同的方式出现，啊啊，我们在神家里面一定要懂得分辨，啊，当然神家里面会有不同，但是我们不让它成为不同心，不让它成为冲突，啊，我们要去懂得分辨，啊，哪些是真正属灵的。好，那底下第二大段是讲到三篇特别责备以色列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啊，它都用当听这个字开始，啊，所以一共有三个段落，那当听就讲出了底下他们的罪状，啊，把他们的罪状讲出来，然后呢用所以来接着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和刑罚。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和合本的圣经在第四章十二节跟第五章十六节的开头都漏掉了 therefore 叫做所以，所以我想说，在座不见得每个人都懂英文啊，也像很多人不见得懂希伯来文希腊文，这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哈，因为有很多圣经的学者已经把这些圣经的这个更正确的翻译内容，其实都有很多很好的参考书可以提醒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中文里面这是一个缺陷啊，这三个 therefore 掉了啊，这两个 therefore 掉了，所以我们就读不出很清楚的这三个段落，这三篇特别针对以色列的责备的信息，每一个都说你们当听当听当听，然后讲完当听底下的就说到他们的罪状是什么，讲完了以后就说因此或是所以，就宣告了神对他们的审判。那接下来是五个警告的意象，这是从第七章开始啊。那我想这些大家回家自己可以去看它。那么第七章开始的五个意象，一个是讲到蝗虫的意象，第二个讲到有烈火要降临的意象。那你就发现呢，和这个阿摩斯虽然粗犷啊，虽然他带着神的这个易怒去责备这些人，可是他这个人的内心仍然是非常温和，非常有感情，这个有爱的一个人啊。所以当他一听见神要降蝗灾，今天早上我们正好讲约珥书，讲到那个可怕的蝗灾要来，对不对啊？当阿摩斯一听见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然后你读的时候你真的很感动哈，这就是先知他们伟大的地方，他们一面对神绝对的忠心，所以当他们传信息，他们带着使命出来的时候，他们从来不妥协，他们的话从来不掺水不掺蜜的，神说什么他就传什么，他非常绝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站在百姓的角度，想到百姓们得罪神，想到百姓们将面临的刑罚，想到百姓们将来悲惨的结局，他们心里面又痛苦，所以他们又转过来向神求赦免求宽恕。所以你就读旧约的历史上，不管摩西不管谁，他们都是这样子的人。你读到耶利米， 一面他在这里责备神的百姓，用这么重的话责备百姓，但是一面他又在神的面前泪眼汪汪，为了以色列百姓求情。神甚至对耶利米说，你不准再为他们祷告了。哇，你看神都已经到这个地步，神被百姓伤到一个地步，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跟你讲，耶利米就在这件事情上，他仍旧向神祷告，他为神的百姓求赦免，求宽恕。神要杀掉以色列百姓，让摩西的后裔为大。摩西说，你宁可把我从你的册子上除名，求你不能不纪念这些百姓。这些都是伟大的，他们为了神百姓得罪神而痛苦，但是他们也为着神即将有审判管教要临到神的儿女们，他们心中一样痛苦。所以他们常常是在一种被撕裂的一种情感的里面，一面为神痛苦，一面为百姓们担心。那这是先知，这是侍奉神的人。同志们，当我们再去看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晓得在座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里面会不会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很惭愧，因为我们在处理神家难处，处理神家是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第一件事情想要保护自己，想要这个甚至跟别人争斗争竞或是要跟别人对抗。但是你发现这些先知们他们做的事情永远都是向着神绝对的忠心，对着神的百姓是那样一个宽容的爱，一个有担待的爱，在主的面前为神为他们求情。所以阿摩斯在这里马上就向神祷告。而第二个，主又指示他要有火要来刑罚以色列，要吞灭。但是他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底下就说到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两个很可能很可怕的灾要临到神的百姓，都因为他的祷告而被解决。弟兄姊妹，不管在博讯里面你们听我讲到，或是在我们主日信息如果你听到的话，我讲到祷告哈，我特别说到用摩西在山上亚伦护我的祷告来提醒弟兄姊妹祷告的重要性。当我们看见摩西亚伦护我三个人站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当摩西几时举手怎么样，约书亚几时就得胜，对不对？摩西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说一个真实的祷告，第一件事情是我们遇见听祷告的神。真实的祷告第一个带来的结果是我们遇见听祷告的神，我们跟神相会，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而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常常讲的，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虽然不见得眼见的环境立刻改变，可是其实在属灵的里面它事情在发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他还是没有得救，我们很多的时候祷告这个在外面流荡的孩子还是没有回家，但是弟兄姊妹，并不代表没有事情在发生。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顺服耶利哥城闻风未动，什么都没改变，但是并不代表事情真的没有在发生。所有得胜的力量在累积，所有仇敌瓦解的力量在进行，等到神的时候到，力量到的时候，神一声呼喊，整个耶利哥城垮下来。所以我以前常常讲，我就讲这两件事，我现在都永远多讲一件事情，我说真实的祷告永远有三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就是亚玛利人得胜。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难处，难怪我们属灵上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失败，因为我们在祷告上失败。所以利托森弟兄说，如果一个人祷告生活失败，他什么都是失败的。威廉·寇普说，他说当一个再软弱的圣徒跪下来的时候，连撒旦都要战斗，恐惧战惊。奥斯沃·钱伯说，祷告不是去做一件大事，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我们能够为人做的最大的事情，我们能给人带来最大的祝福，永远就是我们起来扬声为他祷告。那弟兄姊妹，约书亚在底下征战，那我们看见的就是约书亚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就跟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周围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家，看我们的环境，看我们的教会，哎呀，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们是从平面去看这些事情， 可是当我们如果信心真被带到山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书亚在底下为什么有时候得胜，为什么有时候失败，这个决定不是约书亚决定的，是山上决定的。所以山上的胜败决定了山下的胜败，哦，那个看不见境界里面的征战决定了看得见境界里面的征战。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大家都忙着解决问题，今天下午杨老师讲到灵恩的问题，太多的人直接的问题都在病要医治，哦，痛苦要得到释放，哦，这个什么这个传统的东西，这些咒诅要被破除，我们天天注意的都是地上的问题。哎呀他失业了，哎呀他受苦了，哎呀他发生什么事。我们不是说不要管这些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太注重地上而忽略天上。真实的祷告一定有事情发生，不祷告也一定有事情发生。弟兄姊妹啊，当阿摩斯在这里为以色列家求情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以色列百姓都不知道他有这个祷告，很多以色列百姓都不知道原来有大难将要临头，有蝗灾要来，有火要降下，但是因着阿摩斯的祷告被免除了。这是神家的战车马兵，这是神家祷告的战士，这是神家的守望者，他们能够为神家除去了很多可怕的一些的事情。他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祷告的祭司哈。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起来为神家守望，为神家祷告，不会说到一个地步把祷告当一件事。很多人，我那天我们在香港有些弟兄姊妹做见证，说他原来是最不喜欢祷告的，对不对？我们这个也是讲得很诚实，对不对？很多人不喜欢祷告啊，那个做什么事情精神都好得很，一跪下去就魂游向外，就进入安息。真的吗？你做很多事情都很有精神，你就发现你累得不得了，你祷告一祷告就想睡觉，可是呢一看电视精神都来了。这个一祷告就魂游向外，想到这件事没做，那件事没做，可是你一起来你就发现你精神好得很，可以做很多事情。那我们这个人在祷告的里面就把它当一件事，所以就很辛苦。可是如果我们真看见祷告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的话，弟兄姊妹啊，祷告真的不一样，你会不可能你会舍得不祷告，而且你会很自然的就见到祷告的境界。祷告不见得一定要闭眼睛，不见得一定要关到房间里面，不一定要跪在地上。祷告是一个跟神之间的交通，是一个关系，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是我们随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把祷告当一件事，就会像我以前讲的，有人去买米的时候买了一大包米，他就一次按手就是谢饭谢完了以后呢，每次煮饭就不要再谢饭了，吃饭也不要谢饭他说这样省事嘛，一次就谢完了嘛。就还有人去问传道人说，这吃夜宵要不要祷告那传道人说3块钱以下不要祷告，3块钱以上要祷告。那现在涨价了，大概5块钱了。还有一个人更糟糕，他不是说这个太忙了，上下班太累了，所以他把主导文印出来以后就贴在他睡觉的床边有时候太累了一倒上去就说，主耶稣啊，今天太累了，你自己看吧。我们把祷告当事情就会有这些毛病出来觉得祷告是一件事又要祷告。但弟兄姊妹，当你真想到祷告居然是跟爱我的主相会他居然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瞻仰王，跟主交通。你想这是何等的事情我常常都觉得很亏欠你们，因为来的已经带着很疲倦的身体，然后又有这么多的信息要聚会，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想说想交通，有些问题想让几分钟，我常常都只好狠下心暂时拒绝因为我把话都讲完了，我到台上就没力量了或是时间不够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去亲近神，神从来不拒绝我们的。你跟我交通哪里比得上跟主交通呢？对不对？但是如果真得到这10分钟跟我交通，你们一定也会很高兴，我希望可是你想到你如果有10分钟跟万王之王，跟主倾心吐意，把我们的问题跟他交通，跟他沟通，多好的事情。座前小逗留，喜乐已难言我们每一次退回到主前，我们靠一靠，碰一碰，枝子连于葡萄树这个整个人重新得力，真的 很多的时候在最累的时候，我今天下午也听杨老师讲，很多的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几乎这个快要吐了哈。就是把自己安静下来，靠在主的面前，跟主交通交通，你知道吗？那个整个力量的复原是从里面出来的，是从遇见主来的，不是只是闭闭眼睛打个小盹来的。当然身体的休息也会给我们帮助，我们也需要，但是最大的恢复永远是直接在里面跟神相会啊，那个那样碰一下你就活了啊。所以斯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的连结。什么是地跟天连结？所有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全部都失败。我个人虽然已经常常祷告，但是我个人我也相信，很多在教会服事的，甚至很多的传道人，我们最需要悔改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祷告事情上的疏忽和怠惰。几乎是我们一切侍奉生活软弱失败无力疲倦啊，在仇敌面前站不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祷告不够。我们最需要悔改的，最需要在主面前突破的，就是我们的祷告生活。而且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是花一个时间好像我们在这里做个祷告，而是我们希望主把我们带到真实的祷告，叫做在圣灵里的祷告。弟兄姊妹，有奇妙的事情要发生的。那我讲阿摩斯，对不起，这个讲到祷告，这个心里面有一些负担就插出去了哈。那你看阿摩斯在这里祷告，他一祷告事情就发生了，神就免去了蝗灾，免去了火灾。那底下接下来第三个意象，讲到这个准神的意象啊，说到神在这里要很清楚的把准神拉在耶路撒冷，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是出于神的，什么地方不是出于神的。准神就是盖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啊，有一个原则啊，这个合乎的、不合乎的啊，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啊。所以主说，我要调起准神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啊，等等。好，那底下的这两个也是我就不多说了啊。夏日守果的意象，说到以色列的结局已经到了哈，像那个夏天那样子一筐很熟的果子啊，就像香蕉，你在夏天里面你摆个两天，你就知道已经几乎要开始烂了啊，这个已经开始烂了，开始黑黑点点都出来了，苍蝇蚂蚁都开始来了，因为它太熟了，你知道再过两天就不得了了，它决定全部都烂掉啊。所以这个夏日一筐这个熟果啊，就说到那个结局已经定了啊，审判必临啊，它的那个腐烂的结局一定要来到的。然后祭坛旁的主啊，这个审判的主都已经来到他们的祭坛旁边了啊，这个审判就要来临。那么结束在复兴的应许，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应许，一个是他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恢复合神心意的侍奉和敬拜。那第二件事情，要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让被掳者归回，让神的百姓可以重享丰盛的主恩。就是这两个应许啊，那一个是重在见证方面，一个是重在生命方面。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讲到恢复该有的侍奉和敬拜，恢复该有的见证。那么重修荒废之城，重耕荒凉之地，就是让他们重享丰盛的主恩，重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圣经把它读完，我想阿摩斯书就可以打一个结了啊。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五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是讲到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接下来第二个应许，第二个复兴的应许，说到他要重新修造荒废的城，重新耕荒凉之地啊。就说到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子园，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摘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找出来，这是耶和华女神说的。好，我想我们阿摩斯书就停在这。